第三章，叹元敬夜半难眠，感情深，兄妹初别，夜很深。西营村地下的密室，陈维渊望着眼前的一排排书架，心中难掩震撼。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很多，很纷杂，却也很平常，也很淡然。他只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许多的事情让他理不清，却又似乎弥漫着许多的困惑，想让他去探寻，去追求，去求索背后的故事。他发了一会儿怔，然后自语道，也许我确实还没有能力去了解，不过现在努力，我还来得及。说着，向着一排书架走去。站在书架的面前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是矮了。他努力地踮起脚，从书架的第四层将一本书抽了出来，向书名上望去，上书《北朝冤录》。翻开书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。陈文渊皱了皱眉头，望去，但见隆庆23年。北朝后帝顺帝建作，巡宫分封宫者27人，后经叶浩国、叶维、叶桓揽政，历经武帝中兴，北朝的重权重新回到司马氏手中，武帝崩，献帝登位。后经叶浩国、叶维、叶桓揽政，历经武帝中兴，北朝的政权又重新回到司马氏手中，武帝崩后，献帝登位。献帝聪慧，国事稍有裨益，然事必躬亲，病入沉疴，常年患有风疾，疾发之时常目不能视，头痛欲裂。黄埔长王后信聪惠民，与献帝情笃，常为帝亲试汤药，亦常读奏书于帝前，供帝细嚼，辄欲所难，事有所益。欲升，帝深感其才，欲宠之，常召之与己共处赵氏，时人称之为二圣。献帝献庆27年。献帝崩殂，传位于黄埔长皇后，皇后长子，长皇后听政，是谓之恭帝。然其德行乖张，难以匹配社稷。次年废。长皇后又立第三子为元帝，德行亦不配之，长皇后因废代之。登基称帝，改国号为乾，是为第一代女帝。时人多有诟病，曰妖后误国。献帝子嗣亦多有反叛之举。长皇后大怒，遂诛灭众多子嗣，只流放灵王一脉。诏之曰：后世遂立女帝，若敢言者，以谋逆诛之。时朝野动荡，大司马韩林割地自封为北魏，权臣李毅亦列地称王，称北汉。北朝自此荒漠。陈伯院中，庭院西侧的一间屋子里，灯火已然熄灭，初夏的天气已然有了几分热气。床上的薄被里裹着一个人，他整个蜷缩成一团，像一只受惊的小猫，一张脸上隐隐噙着泪珠。他便是若生，他压抑着自己心中的无奈与凄苦。他从未想过，将来有一天会要离开这个地方， 离开祖父和哥哥，但是人在面对苦难时，总要学会选择。人在面对未知时，总是感到恐惧，更何况她还是一个女孩。若生开始知道，明天要去的那个地方将会十分的恐怖，会有着更多的未知，她突然感到一阵的冰凉。人之一生，赤裸裸而来，亦将赤裸裸而去。她只想平静安稳地和哥哥于此间平稳地过完一生，可世殊事意，命运终由不得人。眼泪止不住地簌簌而下，许久痴吟一声：
漂泊平根不若生，自在妙音归菩提。哥，我多想不漂泊，只想安稳稳地在此安居一生啊。
转眼四更天至，陈文渊缓缓地合上书本，轻叹一声：原来当今八朝纷争的天下格局，竟是北朝列属的三国和南朝纷乱四乱而形成的。将书本放归书架，缓缓地向前方出口走去，入得亭中，见四下屋中灯火已灭。陈文渊凭着月色来到若生的房前，默立许久。此时的少年并不知何谓离愁，但妹妹明日的离去，还是让他心中升起了涟漪。千般头绪，万般滋味，只能随山风而起，私自说与山鬼而听。陈文渊抬起手，刚想轻叩房门，却又悠然放下，轻叹一声：面对面前的房屋，只有无限的离愁别绪。随即转身，向着对面的房屋走去，若干滋味，欲语还休。就在他离开不久，似乎从房间里传出了一阵低泣之声。
漂泊平根不若生，自在妙音归菩提。哥，我多想不漂泊，我只想安稳稳的在此安居一生啊。
一夜无话，夜至五更天时，偶然间落了一阵细雨，待天色明透，雨后湿润的水汽蒸腾，给西云村罩上了一层朦胧的水雾，如置身在云海之间。有诗为证：清风小雾侵云海，半掩青山着素纱。不失丽色丹青翠，白云深处归雾沉。陈伯庭院之外，一辆马车停在门外，驾车的马匹都打着响鼻，时不时地抽动一下皮毛，抖开自己身上的露水。马虽不见奢贵之气，但马车的设计和制作仍不失淡雅庄重。马车一侧，一众女子、护卫和侍从都静静地站立左右，不发一言。院门轻轻开启，老夫带着若生和维渊缓步走出。今日的李氏身着一身淡青浅色的粗布衣裳，肤色白皙，看上去精神有了不少的提升。若生站在一侧，身着一身淡白秋色裙裾，外罩一身青黑色外衣，气质似兰似莲，步移间宛如花洞，香味扑鼻。三人来到院外，但见一个侍女迎上前来，缓施一礼道：
因遣我们前来接待夫人，还望夫人勿怪。
李氏点了点头，笑道：
有劳你们了。
转眼又看向维渊，笑道：
渊儿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
维渊没有说话， 只是轻轻地咬着下唇，缓步来到李氏身侧，伸出一只小手，但见手中攥着一根玉簪，色翠如水，可谓不俗，但亦算不上珍贵和贵重。少年抬起头，双眸里泛起了水雾，哽咽道：“
奶奶，这是为渊左氏买的，你那一根木簪断了，换了吧。”
老夫面色一白，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。他缓缓从发间抽出一只木簪，木簪已裂，破裂之处用细绳缠了几道，勉强用着。他蹲下身，将维渊揽入怀中，齐声道：“
渊儿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”
站在一旁的若生也是泪连珍珠，泣不成声，叫人望着好不可怜。许久，三人收敛了哭声，李氏松开了维渊，哽咽道：“
渊儿，你要照顾自己啊。”
维渊点了点头，转身轻抱起一旁的妹妹，温言道：“若生拭去泪水，轻轻地点了点头，欲语还休，可是万般离愁别绪，却只能化作一声
好哥。”
转眼二人上了马车，若生掀起车帘，露出一双大眼睛盯着陈维渊。此时的陈维渊似乎感受到了命运，他仿佛对于命运有了一些其他的感受。此后他方才明白，人与人之间确有不同，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求不得，怨怎会，事般种种，因命运有了诸般的交集，亦因岁月恍如隔世，如是我因，亦如是我果，你是我前世种下的因，那我又该是谁的果报？一个十多岁的少年，此刻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公，更感受到了妹妹面对于命运的无奈和不公。车马渐远渐行，归入云雾，不知所踪。少年的泪水又落了下来，站了许久，忽然向前跑去，眼泪簌簌而下，土路上的泥水因奔跑溅起，溅湿他的裤腿，他毫不在意，继续向前跑去。出村未见马车，直冲向山道。少年此刻感受到了时间在自己身上划出一道道伤痕，火辣辣的，让人无所适从。突然前方云雾中有了一辆马车，一众侍卫跟随在马车左右，维渊一袭向马车跑去。20米、10米、8米，忽然脚下被一绊，整个人都跌倒在眼前的一个泥潭之中，双膝传来火辣辣的疼痛，想来是擦破了皮。少年没有爬起，只是仰起头，任凭泪水从脸上流下，大声呼喊道：“若生，你等着我，我一定会出来寻你。”马车里的若生一阵猛然掀起车帘，伸头望去，只见维渊倒在泥潭里，泪水止不住地缓缓而下，也大声呼别道：“
哥，我等你。”
然后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前行。陈渊再次望向眼前的车马缓缓消失，耳畔似乎还回响着若生的哭声，趴在泥潭里的身躯一动不动，逐渐变得冰冷，不光是心情，还有命运的冰冷。陈渊拖着满身的污垢回到家时，陈伯正面色淡然地站在院外，见他满身泥污，难得的没有训斥他，只是言道：“
既然回来了， 先吃饭吧。
桌前，维渊面无生气，只是机械地往嘴里扒着饭。陈伯只是淡淡地看着，不发一言。一碗饭扒完，陈渊木讷地放下碗，正打算离开，却听到陈伯的话：“
饭里有毒。”
陈渊心中升起了一丝惊异，然后一口逆血涌上喉头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